可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引言。然后呢，到了第九章，我们就看见这个瞎眼的故事。但是讲到瞎眼的故事的时候啊，你看见这里有一个重点，就是第五节，九章第五节，我在世上的时候是世上的光。所以这里的重点是什么？这个重点是我们的主在世上的时候他是世上的光。所以这什么意思呢？这里就告诉我们，就告诉我们说，主来到地上，他这个意思就是说，这个世上的光啊，这个光是怎么产生的？这个光是怎么产生？意思是我在世上的时候，意思就是说，现在呢，我们的主来到地上，他要做一件事情，这个和他在世上的工作有关系。所以这个重点呢，重在这里。所以等等，你发现呢，这个从第八章到第十二章讲到光，但是你会发现这里面有好几个重点，有好几个不同的重点。那么这个重点是特别指着他为了这个光他所做的工作。那么我们昨天已经看见过，我们都生来就是瞎眼的。那么我们知道，自从我们堕落犯罪以后，我们的灵就死了，我们的眼睛就瞎了。虽然我们外面的眼睛明亮，那就指着我们灵魂的眼睛明亮说，所以吃了知识善恶树果子以后，许多人外面的眼睛比世界的眼睛明亮，但对神的事情呢是完全无知的，因为那个我们的灵就是我们的眼睛，我们的灵呢已经完全失去它的功用，那么世界的神就弄瞎了我们的心眼。但是感谢主，我们昨天看见主来到地上，他在十字架上一面解决了我们的罪，但是另一面弟兄姊妹，他说我的神，我的神，你为什么离弃我？他向来与神的交通是最亲密的，他从来没有看不清楚过神的脸面，神的笑容一直是他的鼓舞。所以在他最痛苦的时候，他能祷告说，父啊，赦免他们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。不管痛苦有多深，但他能称神一声阿爸父，父啊，这就是他最大的满足，也是最大的安慰了。但到了中午十二点的时候，你看见当所有的人罪都压在主耶稣的身上，父神看见那个情景就掩面不看他，好像父和子的交通本来不是子在父的怀里吗？结果有几万分之一秒好像间断了，为了你和我罪的缘故，因为罪永远叫人与神隔绝。所以就在那个时候，我们的主好像看不见天父的脸，他的眼睛向来是明亮，他没有罪，没有理由叫他看不见，就是那个时候好像看不见。那就是因着这样的缘故，叫我们能看得见。所以感谢主，等到我们主从死里复活以后，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。所以在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，一定要到希罗亚池子去洗才可以。你看见吗？一面客观的工作是唾沫和泥土抹在我们的眼睛上，这是客观的，但主观的我们一定要被差遣，要顺服才可以。所以等到我们信耶稣的时候，你记不记得那个时候圣灵感动我们往希罗亚池子洗，我们一洗就看，回头就看见我们的灵就被活过来。所以蒙恩得救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灵就活过来，因为灵活过来了，那弟兄姊妹现在眼睛看见，现在光能够照在他，能够照在上面。那结果弟兄姊妹，你看你现在很清楚，那么这个瞎眼的呢，他就得救了。不过很有意思，这个瞎眼的虽然眼睛开启了，但是你看他对主的认识啊，是慢慢是渐进的，不是一下子。所以可见这个光啊，要慢慢长的，光要增长，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他刚刚蒙恩得救的时候，有一件事情他看清楚了。什么事呢？你知道他本来是讨饭的，大家都知道他是讨饭的。那么所以呢，他的邻舍和素常见他是讨饭的，就说这不是那从前做着讨饭的人吗？哎，结果稀奇得很，他们这样做是很惊讶。有人说是他，也有人说不是，是他，因为的的确他是讨饭，的的确从前是瞎眼的，但是不是他，他为什么眼睛明亮呢？这就是基督徒，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？基督徒在世人的眼光中，一面他们说是他，他从前就在我们中间，我们从前怎样瞎眼，他也怎样瞎眼。 但是现在不同了，现在他眼睛张开了，所以是他又不像是他，他明明是逃犯，他明明是个罪人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因着主开他的眼睛，你看这个人和从前不同了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在这个时候你看见这个瞎子怎么说呢？他自己说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恩典所做的工作是怎样的工作？恩典许多时候遮盖我们许多的罪，就叫我们变成俊美，好像人看不见了。但是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我是个罪人，蒙了主的恩典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不管你蒙恩有多久，保罗很属灵，很属灵了。他到了晚年的时候，他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。当起初写问和问安的时候，他说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。但到了晚年，他写这个提摩太前后书，他怎么说呢？他不光说恩惠，他不光是平安，他也说他怜悯。为什么说了怜悯呢？什么是恩惠呢？我把我的钱给我的弟弟，这是恩惠。什么是怜悯呢？怜悯是我把我的钱给路上的乞丐，这叫做怜悯。所以现在保罗不只认识自己蒙了恩典，看见主的恩典何等的大，他更觉得自己是何等的无悔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真的被主开过眼睛的人是认识自己的人，这个光要让他认识自己，这一点非常重要。所以越是在生命的光中，我们越认识我们的自己。我知道有一个弟兄非常的爱主，在美国，那么有一次他被请去，好，我如果没有记错，好像甚至有一个很大的会，那么他们预备这个会的时候要做一点的宣传，所以呢就写封信给这个弟兄，他说好不好，请你呢把你的履历表寄给我，写一写你是什么样，做过什么事情，那么同时最好给我们一张照片，我们就把它登出来，那么我希望很多人都能一同来蒙恩。那么然后呢，他就回了这位弟兄就回了封信，他说啊，这个照片就不要了吧。这个实在没有什么好照片，所以他就拒绝了。那么你说履历表呢，那可以说无善可陈呢，没有什么可以讲的。所以他说你如果要履历表也可以，不过对不起，你只能让我有一行，不能两行，就那么一行啊。那么最后呢，他对方答应了。那结果那一行是什么呢？那一行英文是 A sinner saved by grace， 一个罪人蒙了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应该是我们每一个人的履历表。我们从前都是讨饭，我们都是瞎子，但是靠着主的恩典，当别人说是他，有的时候不是，你想想主的恩典好像可以叫我们逃过去了，从前是羞耻的，见不得人的，现在如果人家忘记了多么好呢。但是弟兄姊妹，如果你真的是蒙光照呢，那圣灵在你里面要对你怎么说呢？是你。所以这里有一个见证，是我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这个你如果仔细去看，这个去看的话，你知道这是他第一个看见。然后人家问他说：“你的眼睛是怎么开的呢？”他回答说：“有一个人名叫耶稣，他和你抹我的眼睛，对我说：‘你往西罗亚池子去洗。’我去一洗就看见了。”那他们说：“那个人在哪里呢？”他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所以弟兄姊妹，一个人眼睛开了，还是很多不知道。然后后来呢，我们说过，因为在旧约里面，在旧约的预言里面。我们说过，旧约的所有的神迹里面没有眼睛得开的，没有生来瞎眼睛得开，你读旧约读不出来的。那旧约如果讲到眼睛得开，都是指的预言，将来弥赛亚来的时候眼睛要得到开启。所以这就变成很严重的问题，如果这个人真的生来是瞎眼，眼睛被开的话，那么医治他的人一定是什么，一定是基督，一定是弥赛亚。所以你看文法利赛人就紧张得很，然后呢起头他们起头就相信他眼睛没有瞎，因为他不相信这个事可能发生，所以就问他父母，问不出所以然来。那么然后呢，他们再去找他，第二次来找他，他说你该将荣耀归给神，我们知道这个人是个罪人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你看见吗？现在光慢慢开始明，慢慢开始清楚，所以光会进步的。那他现在怎么说呢？他说有一件事，他说他是个罪人，不是，我不知道。你和我讲神学，对不起，我不会讲，我没有那么多的知识。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是我深处知道，那就是我灵里面知道， 这个知道是什么？就是直觉里面的知道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有一件事做基督徒一定要凭着生命的感觉，不是凭着神学。神学当然有帮助，讲起神学的时候，这个人是罪人是不是我不知道，但有一件事我知道，从前我是瞎眼的，我如今看见了。然后呢，然后他们就又问他，那么你这样，那他向你做了什么呢？你怎么你开了你的眼睛呢？所以这时候他就回答说，他说我方才告诉你们，你们不听，为什么又要听呢？莫非你们要做他的门徒吗？那这句话把他们他说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要知道，这个时候我这个瞎子没有想到他是主的门徒，他没有想到，结果主是用他的敌人，是用那个法利赛人找他麻烦的人告诉他是谁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这就是主的工作。这些人很清楚他们是摩西的门徒，但你一说是你是你莫非要做他的门徒，这下把他们激动起来。结果他们说什么？你是他的门徒，我们是摩西的门徒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他的光是慢慢慢慢起来的。然后呢，他不清不楚不明不白的就给开除了，那不知不觉的呢就被赶出去了。然后你看这个第34节怎么说，他们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。那弟兄姊妹，你觉得稀奇不稀奇？第八章呢，第八章圣经告诉我们什么？所有的人，他们要找他。当我们的主要定十字架，他们找主，他们不能到。主说：“你们不能到，没有一个人能够到的。”然后下面怎么？下面然后呢？主立刻就说：“你们要死在罪中。”然后下面主又说：“你们要死在罪中。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，你们必要死在罪中。”主说了三次。但是现在呢，很稀奇，这个法利赛人他们是死在罪中的，毫无疑问的，他们要跟着主去，他们不能去，因为主要上十字架，主要升天，他们更不能跟去。他们虽然是很好的犹太教徒，他们不能跟去。所以在主的判断里面，你们如果不相信我是基督，你们就通通要死在罪中。他们就是不相信。你看看弟兄姊妹，他们为什么找这个瞎子的渣？他们为什么要找他的麻烦？他们就是不相信嘛。你们如果不相信，你们要死在罪中。结果他不止没有看见自己是死在罪中，结果他反而说那个瞎眼的，你全然生在罪中。那么这个句话是什么意思呢？这句话原来啊和第九章刚开始那段记录有关，记载有关系。你第九章前面怎么说呢？耶稣过去的时候看见一个人生来是瞎眼的，门徒问耶稣说，拉比，这人生来是瞎眼的，是谁犯的罪呢？是这人呢？是他的父母呢？你看见吗？很稀奇啊，我们的主看见一个瞎子就是个瞎子，我们的主动了慈心要医治他。但是门徒啊，看见这个瞎子，他觉得机会来，这是做神学文章的时候，这是做神学论文的时候。所以现在问题就是，这个人是瞎眼，到底谁犯了罪？是他犯了罪呢，还是他的父母犯了罪？所以弟兄姊妹，我们很可能是很杰出的神学家，但是我们不能像主一样的的确能开别人的眼睛。所以主怎么说呢？主说，他说，也不是这个人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的罪，是要在他身上显出他的作为来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意思就是说，你们不要在上面再做文章了，不必再做文章。因为在犹太人的普通的观念里面，如果一个人生下来是瞎子，那一定什么人犯罪？所以不是他自己犯罪，就是他父母犯罪，一定的。尤其生下来犯，如果是瞎眼的，多半是他父母犯罪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他们就回答说，你全然生在罪孽中。你看你到底谁是瞎眼的？稀奇了。那么于是呢，他们就把他赶出去。那赶出去以后，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听见他们把他赶出去，后来遇见他就说，你信神的儿子吗？他回答说，主啊，谁是神的儿子叫我信他呢？耶稣说，你已经看见他，现在和你说话的就是他。他说，主啊，我信，就拜耶稣。那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见吗？第八章一开始讲到良心，然后呢，在整个医治的过程里面，你看瞎子有知道有不知道，所以你看有一个知识是他生命里面的知识，不是外来的。那么但是呢，我们知道灵里面的功用不光是良心，不光是直觉， 那有一个秩序，有的光是从哪里来？是从交通来的。那么交通